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哈巴谷书二章七至十九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二章二十节的内容。读完哈巴谷书二章七至十九节，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积蓄不义之财是害紧自己的性命，那我的财富又有没有令其他人受损呢？根据经文的记载，巴比伦的财富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以后这些不义之财呢，又将会变为烈火中的燃油，令他们引火焚身。受害的城市和其中的居民，他们都会起来和巴比伦人对抗。金钱本身呢，并不是邪恶的，神所谴责的是贪爱钱财的心和诡诈的敛财手段。正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所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因此呢，不要为贪恋钱财而失去了对神的渴慕和热心，亦都不要被金钱取代了家庭、朋友或者神的地位。或者呢，还有些人会忍不住感慨说，身为一个基督徒，烧香拜佛这些事我当然是不会做了。但是读了哈巴谷书，我才知道，原来呢，拜偶像不是单单讲这些事。我们可能以为，现代人拜偶像应该没有从前那么普遍，但是其实拜偶像不是单单讲着跪拜神明，而是指信靠人所做出来的事，即是信靠自己所创造所维持的一切。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敬拜神，但是实际生活呢，却一心仰赖自己的银行存款、家庭、工作、事业等等，那其实和拜偶像是没有分别的吧。你是不是相信神过于相信你自己手中所成就的一切？从这一章的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先知哈巴谷用严肃的语气，一连使用了五个有祸了，好其次鲜明地数了巴比伦的罪状。首先，加勒底人第一项惹神发怒的罪行，就是他们南征北讨，贪得无厌。经文记载在二章五至八节，在当时酗酒是巴比伦全国的罪，毫无疑问都是尼布甲尼撒的罪。根据史料文献的记载，古代的文学巨匠和作家都可以在他们各自作品当中为这种酒瘾的罪行提供有力罪证。根据先知书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记载， 当白沙撒王同国中群臣疯狂宴乐的时候，巴比伦城就被人攻陷，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不争的事实。此外，尼布甲尼撒更加是不可一世，贪得无厌地扬言要征服列国，而最终他和这个国家都逃脱不了神的审判。在二章六至八节，先知哈巴谷以讽刺的口吻展开了一首嘲弄人的诗歌，述说神对巴比伦惩罚的五祸之首。这第一个祸灾呢，是针对巴比伦和加勒底人对邻国垂涎欲滴的贪婪，以及侵略别国的野心。尼布甲尼撒率领军队入侵别国，对这些国家和当中的百姓强取豪夺，欺压掳掠，满足他近乎病态的欲望和贪婪。这种罪行达到人神共愤的地步，这种野蛮霸道的恶行已经激起很多国家的愤慨，并且这些被欺压的国家和人民因为同仇敌忾，纷纷联合起来痛斥尼布甲尼撒的恶贯满盈。有些国家甚至揭竿而起，实行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扰害并且抢夺巴比伦，就正如尼布甲尼撒所代表的巴比伦对待他们这样。加勒底人的第二项罪状就是他们的贪婪和骄傲，经文记载在二章九至十一节。这第二个祸灾是针对尼布甲尼撒的贪婪和骄傲而发出的，他企图使自己的王朝免受灾难所影响，但是他最终却依然逃脱不到灭亡的结局。他因为欺诈所得的财富将会被其他国家洗劫一空，他对别人各种残酷的恶习最终将会作茧自绑，自作自受的。加勒底人的第三项罪行就是他们以血腥取得他人的财富，经文记载在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这第三个祸灾是针对尼布甲尼撒，因为他贪求奢华的生活，又使用血腥的野蛮军事战术。巴比伦的城邑是以奴隶的劳动力建造而成的，不过最终会被火焚烧，成为一片废墟。全地都要承认耶和华才是真神，总有一日审判必定要临到，那时候独一的永活真神必定要被全世界的人所承认。这个荣耀的时刻记载在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是由一首悦耳动听的赞美诗句来到作出预告。诗文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加勒底人的第四项罪行就是他们令邻国变得堕落邪恶，经文记载在二章十五至十七节。这里第四个祸灾针对尼布甲尼撒，因为他乐于令其他国家变得堕落邪恶，令他们变得腐败不堪，因为尼布甲尼撒本身毫不知耻，亦都因为他毁灭耶路撒冷和犹大。简而言之，尼布甲尼撒因为鼓吹不知羞耻的性生活，包括反常的性行为、纵情、强暴等等，因而有罪。今时今日的电视节目、电影和所谓的文学，其实同样都鼓吹这两种罪。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些正正是神所不喜悦的恶行，最终必定招致神的责罚。加勒底人的第五项罪状就是他们拜偶像，经文记载在二章十八至十九节。这第五个祸灾亦是最后一个，指控尼布甲尼撒鼓吹巴比伦敬拜偶像的风气，而这里的语气是极尽辛辣讽刺。 包裹住金银嘅偶像根本毫无气息，咁呢啲偶像又可以带嚟乜嘢益处呢？根据哈巴谷书记载，一个国家嘅衰败系会经历以下呢三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是在宗教上离教背道，第二个阶段是道德沦丧，第三个阶段是政治乱象。每一个国家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其实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长久以来，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最主要的不是政治混乱，不是道德沦丧，虽然这两样都已经够差了，但是最根本问题在于宗教上的叛变，或者说属灵上的叛变，人民离弃永活的真神。一个国家的堕落就是由拜偶像远离永活真神所开始。有人以为现在已经不流行拜偶像了，我们周围的人很少去跪拜偶像的了。不过事实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在这里崇拜金钱万能，崇拜性，崇拜享乐的生活。很多女性为了要成为一个出名的明星，或者为了升迁，可能出卖自己的身体。我告诉你，只要能够令你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的东西，又或者花费你全部时间精力的东西，占据了你全部心思意念的东西，这些就是你的偶像，这些就成为你的神，你的偶像，这些是神要责备你的事。神说他是忌邪的神，他说我创造了你，但是你堕落了，我要救赎你，我要的是你的心。当一个人背离神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一定会错得很离谱。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记载，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个人认为呢，这一度是指到将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当主在他的圣殿中的时候，全地都要静默在他的面前，所有的杂音、噪音、所有的抗争、所有的混乱，到时都会消失的。但是呢，这里所指的其实也都可以应用在今日。在现在这个世上，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问题呢，原因就是虽然主耶稣在天上，虽然他在他的圣殿之中，但是很多很多的人却不敬拜他，也都不认识他。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礼拜安静的时间，实在真的很好的。如果大家都合埋把口一个星期，你说这不是很好吗？如果主持节目的所有牧师都合埋把口，我都觉得很好的。如果每一个喜欢讲说话的人都能够安静闭嘴，在全能神的面前来到安静等候神，那不是相当好吗？哈巴谷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当中就问了一个为什么，同先知哈巴谷的问题是一样的。诗人问的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为什么这么嘈吵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抗争的？是因为人远离了神嘛。列国已经忘记了神是高高在上，坐在他的宝座的。我觉得呢，有一位学者应该讲错说话，他说神在天上，世上就不会有问题了。其实他讲错了， 因为神的而且确在天上，不过世上的人呢所做的都是错的，于是问题百出，因为人根本没有去亲近神。今日的问题是出于人对神的态度的错误。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好像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经文所讲的，为义人因信得生。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一句是指应当以面对审判的心态侍立在神的面前的。诗篇七十六篇八至九节那里记载，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暗示了人在神的面前是罪人，并且是只能够谦卑地仰望神的赦免。今日呢，有些教会将这一节经文融入了美丽的音乐，用来帮助会众在讲道之前呢可以安静默想。不过可惜的是，虽然字句适合这个场合，但其实这节经文的内容呢是讲紧耶和华要在审判当中施展他的能力，所以全地的人都要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的。巴比伦人为了要寻求神的启示和指引，他们发明出偶像。先知哈巴谷在二章十八到十九节用了三个不同的词语来形容这些虚假的人手所做的神。不过现在呢，我们可以不需要太过注意这些词语原先各种微细的差别了。头两个字呢是关系到这些偶像的做法，他们是用石头或者是木头雕刻而成的，又或者是用金属去铸造而成。至于第三个字呢，就巧妙地运用了指以色列神的一些常用字，称这些偶像做没有益处的东西。巴比伦人期望这些偶像是能够提供到从神而来的引导。不过事实上，这些偶像是假的嘛。依靠偶像，呼求偶像，期望他们有所回应的，最终必定失望。因为偶像都是毫无生命气息的。当一个人来到偶像面前，不但不能够找得到真理的源头，反而只会找到虚方的师傅。偶像非但不能够发挥到预期的作用，事实上呢，反过来只会引导那些敬拜偶像的人进入错谬当中。因为偶像是会令到那些人远离那位真的自我启示的神。就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节所讲的，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相反的，启示的真正源头就是在耶和华神恒常所在的地方，即是在他的圣殿之中。诗篇十一篇四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尼加书一章二节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我们要亲近耶和华呢，就必须静默。这个是人对神的圣洁和君尊的一种适当反应，并且亦都是敬仰神同在的一个表征，即是说信赖他的恩典，降服于他的旨意。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以赛亚书41:1话：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不单止犹大人，乃至全地的人，所有人都要这样静默。他们最终都会承认神的，神才能够真正的赐予知识。诗篇22:27话：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以赛亚书2:2亦都话：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石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看到鲜明的对比吗？人类不断制造不懂得讲话的神像，又投以各种狂热的举动。他们敬拜的时候喧嚣叫喊，试图叫醒这些哑巴偶像。人就是这么圈养的去亲近没有生命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一直静默不语。而人在静默和敬拜之中所亲近的那位永活真神，却是向我们说话的神。哈巴谷既然宣布了巴比伦人的祸患，尤其是将异教偶像的崇拜当作所有祸患当中最大的一种，跟着他就指出一条正路。不但以色列人要以耶和华为上帝，连全地的人包括加勒底人亦都应该尊崇上帝。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这句当中的为是最普通的一个连接词，平时可以译做正面的表达，例如是和、于是、后来，亦可以翻译做相反的讲法，例如但是。而到底在这里出现应该怎么处理呢？就需要读者由上下文来决定。这里呢是采用了为显示翻译的，要读者感觉到一种强烈相反的连接的。在圣殿中，殿是指会众崇拜的地方，而哈巴谷敬拜神的所在呢，是所罗门所建造的殿。而通常关于圣殿呢，有三个名词的，一个呢是内殿，就好像列王纪上6:5所提及的，就是讲至圣所；另一个是外殿，列王纪上6:5提到的；第三个是内殿、外殿加起来的总和。在中文圣经上面呢，并没有一定的专门名词，而在列王纪上6:1呢，就是用殿来到表达。由中文翻译的文法来看，假如我们一定要分析的话，这里是先描写到殿，然后再限定说是哪个的殿。但是哈巴谷是以他的圣来到去描写这个殿，实际上分别或者都不多的。而这个呢，就是哈巴谷所用的语气的结构。全地的人，这句当中的地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地，所指的全地亦即是普天下，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肃静静默原文当中是一个字来的，其实静默就已经够了，而这种不出声的静默是由于恭敬耶和华而表达出来的，所以和合本加上肃静两个字。至于现代中文译本，就用了肃静这个词语了。在他面前也是非常好的翻译，是中文文字结构和希伯来文巧合的一个地方。中文和希伯来文需要这个面字才能够真正表达出面前那个意思。在宣告了五个祸患当中的时候，是出现了两段在中间的停歇。这两段的停歇是纠正有祸的人的态度，是原则性的言论来的。这两句呢，竟然成为了旧约之中最为人所乐于引用的金句，分别记载在哈巴谷书2:14和2:20。 尤其是二章二十节啊，因为主在圣殿中嘅圣歌就系根据呢句经文所谱嘅曲，成为好多教会每一个主日早晨必定唱嘅宣召诗。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是要纠正偶像崇拜的缺点。偶像既是人手雕刻出来的，它是不懂出声，是毫无气息的。哈巴谷就叫人不要去拜这些偶像。于是他不能够不介绍一位跟这些偶像完全不同的真神。这位真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圣的，是与众不同的。当他在殿里的时候，普天下的人都应当肃静。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